其太祖高皇帝名道成，字少伯，小名窦江，姓萧。他的祖先原本居住在东海郡兰陵县中都乡中都里。晋元康元年，晋惠帝分割东海郡，设置兰陵郡，所以又成为兰陵郡人。中原战乱，他的高祖任淮阴县令，名整，字公齐，渡江后居住在晋陵郡武进县的东城里。客居江南的人都乔治原籍地名，加上南字，于是成为南兰陵人。他的曾祖明俊，字子午，曾任吉丘县令。祖父明乐子，字归子，曾任辅国参军，宋生明年间追赠太常。父亲明承之，字四伯，年少时有远大志向，才能和力气超过常人，在宋朝任职为汉中太守。平定凉州时，因功加授龙骧将军。后来任南泰山太守，封晋兴县五等男，升任右军将军。元嘉24年去世，凉州百姓思念他，在峨公山立庙祭祀。升明2年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。高帝在宋元嘉4年丁卯年出生，姿容仪表英武特异，额头像龙，声音如钟，身高7尺5寸，全身有翎纹。旧宅在武进县，宅南有一棵桑树，树干高3丈，横向长出4个分支，形状像华盖。高帝几岁时喜欢在树下玩耍，堂兄敬宗说这棵树是为您生长的。儒生雷次宗在基隆山建立学社，高帝13岁时去那里学习礼和左氏春秋。元嘉17年，宋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被废黜，流放到豫章。他的父亲领兵防守，高帝放弃学业南下。元嘉19年，晋陵蛮族作乱，宋文帝派高帝率领偏军讨伐缅北蛮族。元嘉23年，雍州刺史萧思化镇守襄阳，上奏请求高帝跟随自己，起初担任左军中兵参军。元嘉29年，率领偏军征讨仇池，攻破那里的五星、蓝高2座营垒，于是从谷口进入关中。距离长安80里时，凉州刺史刘秀之派遣司马马汪帮助高帝，攻下了谭提城。北魏救兵到来，高帝军队兵力疲惫且少，又听说文帝去世，于是烧城返回南郑。后来继承爵位晋兴县五等男，担任健康令时有能干的名声。少府萧慧开很有知人实践，对别人说，从前魏武帝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尉时，人们佩服他的英明，如今看萧健康只会超过他。宋明帝即位后，高帝担任右军将军。当时四方反叛，会稽太守浔阳王刘子房以及在东的各郡都起兵，明帝加授高帝辅国将军，向东讨伐。到达晋陵，一天之内攻破贼军12座营垒，分派军队平定各县。等到徐州刺史薛安都占据彭城投降北魏，派侄子薛索尔攻打淮阴，明帝又征召高帝讨伐，击败了薛索尔。薛索尔逃往钟离，高帝追击到暗胆才返回，被任命为骁骑将军，封西阳县侯，升任巴陵王卫军司马，随同镇守会稽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派临川内史张嫣从鄱阳桥道进入三吴地区，明帝派高帝讨伐他。当时朝廷的兵器铠甲都用于南征，高帝的军队装备短缺，于是用兽皮编织成马具，折断竹子做成旗帜，夜间点火进军。贼军看到后恐惧，没交战就逃跑了。等到张勇等在彭城战败，淮南地区孤立薄弱，任命高帝为代理冠军将军，持节都督北讨前锋诸军事，镇守淮阴，升任南兖州刺史，加都五州，都督北讨的职务不变。明帝嫌高帝不像臣子的相貌，而且民间流言说高帝会成为天子，明帝更加怀疑，派冠军将军吴喜留下军队驻守破釜，自己拿着银壶酒封好赐给高帝。高帝穿着军服出门迎接，害怕酒中有毒，不敢喝，准备出逃。吴喜告诉他实情，先喝了，高帝于是也喝了。吴喜返回后，明帝的疑虑才消除。太史7年，被征召回京，部下劝他不要应征。高帝说，主上自己诛杀各位弟弟，是因为太子年幼弱小，做百年后的打算，与别人家族有何关系？只应迅速前往，事情延缓就会被怀疑。如今骨肉相残，自然不是长久的气运，祸难将要兴起，正要和你们一起努力罢了。到今后被任命为散骑常侍、太子左卫帅。 明帝去世，依照任命高帝为右卫将军，兼领卫尉，增加500兵士，与尚书令袁粲、护军楚渊、领军刘勉共同掌管机密要事。不久解除卫尉职务，加授侍中，兼领石头戍军事。元徽二年五月，江州刺史贵阳王刘修范在浔阳起兵，朝廷震惊恐惧。高帝与楚渊等在中书省聚集商议，没有人发言。高帝说，从前上游谋反都因拖延而失败，修范一定会远见前车之鉴，清兵急进，趁我们没有防备，请让我驻守新亭来抵挡他的锋芒。于是要笔写下建议，其余人都签名同意。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修范有秘密勾结，独自说应该按旧例派军据守梁山。高帝严肃地说，贼军如今已进，梁山怎么能到达？新亭正是军事要冲，我打算以死报国罢了。于是乘单车穿白衣出京到新亭，加授高帝使持节、都督征讨诸军事、平南将军，加赐鼓吹一部。新亭的城垒还没筑完，贼军的前锋已经到达，高帝正在解衣高卧，以安定众人之心。于是要白虎幡登上西墙，派宁朔将军高道庆、羽林间陈显达、员外郎王敬泽乘船与贼军水战，大败贼军。未时，张继儿斩杀了刘修范的首级，朝廷军队和贼众都不知道，修范的别帅杜黑礼猛攻东垒，高帝挺身骑上马，率领几百人出战，与杜黑礼交战。从申时到第二天早上，箭矢不停，当夜大雨，鼓声和喊叫声都无法相闻。将士连日不得休息吃饭，军中马匹夜间受惊，城内乱跑。高帝拿着蜡烛正坐，厉声呵斥制止他们，这样做了三四次。贼帅丁文豪设伏，在皂夹桥打败朝廷军队，直达朱雀行，王道龙、刘勉都战死。起初，刘勉自视清高，假托建造园林住宅，取名东山，很忽视食物。高帝对他说，将军负有顾命大臣的重任，这是艰难的日子，却深号从容，费省辅佐之人，一旦事情发生，后悔还来得及吗？刘勉不采纳，最终失败。等到贼军进到杜老宅，车骑点千毛田打开东府接纳贼军，冠军将军沈怀明在石头城逃散，张勇在白下溃败。宫内传说新亭也陷落了，太后拉着苍梧王的手哭泣说，天下的事情失败了。高帝派君主陈显达、任农夫、张建、周盘龙等从石头渡过秦淮河，从小路从城明门进入保卫宫阙。当时刘修范的点千许公与谎称修范在新亭，市民惶恐疑惑，到营垒约定投奔修范，报名者上千人，等到达后却是高帝。高帝随手就烧掉名册，登城向北说，刘修范父子前日都已死，尸体在南冈下示众，我是萧平南，诸位请看清楚，你们的名字都已烧毁，不必害怕。朝廷分派重军击平贼军，高帝整顿军队凯旋回京，百姓沿路聚集观看，说保全国家的人是这位公。高帝与袁粲、楚渊、刘秉引咎辞职，不被允许升任散骑常侍、中领军、都督、南兖州刺史、镇军将军，晋爵位为公。与袁粲、楚渊、刘秉轮流入宫值班决断事务，号称四贵。刘修范平定后，苍梧王逐渐凶残暴虐，多次想害高帝，曾经率领几十人直接进入镇军府，当时天气暑热，高帝白天裸身躺着，苍梧王让高帝站在室内，在他肚子上画成射箭的靶子，自己拉满弓，将要射他。高帝神色不变，收拢手板说，老臣无罪。苍梧王身边王天恩劝谏说，领军肚子大是好的箭靶，但一箭就死，以后不能再射，不如用薄箭射他。于是取来薄箭，一箭就射中高帝的肚脐。苍梧王把弓扔到地上，大笑说，我这手怎么样？当时建平王刘瑾素未朝野归心，暗中做保全自己的打算，向高帝表示诚意，高帝拒绝而不接受。刘瑾素不久起兵，高帝出兵驻守玄武湖，事情平定后才返回。高帝威名已经很重，苍梧王深深猜忌，刻木头做成高帝的形状，在肚子上画成箭靶，自己射他。又命令身边人射中的给予赏赐，都没有人能射中。当时高帝在领军府，苍梧王亲自来烧他。 希望高帝出来趁机作乱，高帝坚持躺着不动。苍梧王更加愤怒，所见之物都称之为帝，加上亲手磨刀说明天当用刀杀萧道成。陈太妃骂他说，萧道成对国家有大功，如今害他，谁为你尽力？所以停止。高帝谋划与袁灿、楚渊费力都没有被听从。五年七月戊子日，杨玉夫等人与直阁将军王敬泽合谋杀害苍梧王，拿着首级让身边人陈凤伯藏在衣袖中，按长刑法称敕令打开成名门出来，用袋子装好交给王敬泽。王敬泽骑马赶到领军府，敲门大喊，自称报告高帝。门还不开，王敬泽从门缝中把首级给高帝看，高帝还不相信，于是从墙上投进首级。高帝要水洗进观看，王敬泽于是翻墙进入。高帝光脚出来，王敬泽叫道，事情平定了。高帝于是穿上军服，骑上长骑的红马，夜里进入殿中，殿中的人惊恐，等知道苍梧王已死，都喊万岁。到高帝登位时，称这匹马为龙骧赤。第二天早上，赵元灿、楚渊、刘炳进入西中槐树下商议，高帝把事件推让给刘炳，刘炳没有回答。高帝胡须和鬓发都张开，眼光如闪电，接着推让给袁灿，又不接受。王敬泽于是拔刀在床旁跳起，指挥众人说，天下的事情都应取决于萧公，有敢说一句话的，血染我的刀。于是叫虎贲武士手持剑戟羽仪，亲手拿白纱帽戴到高帝头上，让高帝即位，说今天谁敢再动，事情必须趁热办。高帝严肃地呵斥他说，你什么都不明白。袁灿想说话，王敬则又呵斥他，于是停止。高帝于是下意准备法驾前往东城迎立顺帝，于是长刀遮拦袁灿、刘炳等人，他们失色而去。甲午日，高帝一阵东府，与袁灿、楚渊、刘炳各带武装侍卫五十人入殿。丙申日，加授侍中、司空、录尚书事、骠骑大将军，封晋陵郡公，供给由撞落车、班舰三十人。高帝坚决辞让最高官位，随即授任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二月，荆州刺史沈攸之反叛，声称奉太后诏命已下都。丁卯日，高帝入居朝堂，命令诸将西征，平西将军黄回为都督前驱。在此之前，太后的侄子前襄州刺史王运因母亲去世罢任，返回时到巴陵停船与沈攸之密谋，于是顺流而下到颍州。武帝当时任颍州长史，王运等武帝外出吊唁时趁机作乱，占据颍城。武帝知道后不出城，王运回到东府前又约定见高帝，高帝也不外出吊唁，两次计谋不行，外谋更加牢固。司徒袁灿、尚书令刘炳见高帝威权逐渐盛大，担心自身不安，与王运及黄回等互相勾结举事，殿内宿卫主帅无不协同。等到沈攸之反叛的消息出道，高帝前往石头城找袁灿谋划，袁灿称病不相见，约定壬申日夜里起兵占据石头城。当夜，丹阳城王逊告发事变，刘炳的堂弟领军刘运及直阁将军卜伯兴等整兵作为内应，高帝命王敬则在宫内诛杀他们，派诸将进攻石头城。王运率领数百精兵穿铠甲奔赴袁灿，城门已闭，官军又到，于是溃散。众军进攻石头城，斩杀袁灿。刘炳逃到峨丹湖，王运逃到斗场，都被擒获斩杀。袁灿的典阡陌四祖参与袁灿的谋划，王运的宠人张成伯藏匿王运，高帝都赦免并任用他们。当时黄回驻守新亭，听说石头城已被攻下，于是声称救援。高帝知道但不揭穿，安抚他更加优厚，派黄回西上，流着泪告别。二年正月，沈攸之被平定。二月，宋帝晋升高帝为太尉，都督十六州诸军事，高帝上表送还黄钺。三月己酉日，增加班舰四十人，武装侍卫百人入殿。丙子日，加授鱼宝、鼓吹。自大明太史以来，相互承袭奢侈，百姓形成风俗。等到高帝辅政，上奏撤销御府，减少二上方的各种装饰玩物。到这时， 又上表禁止民间华丽虚假的杂物，共17条。其中后宫及诸王服用，虽然依旧立，也请求详细制定。九月丙午日，加授高帝贾皇岳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傅兼扬州牧，允许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赞拜不称姓名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院属各四人。高帝坚决辞让，下诏派人敦促劝说，于是接受皇岳辞让特殊礼遇。贾寅日给予三望车。三年正月乙丑日，高帝上表请求免除百姓拖欠的赋税。丙辰日，加授钱布与宝、鼓吹。丁巳日，命令太傅府依照旧例征召属官。丁卯日，赐给高帝500名武装侍卫出入宫殿和省台。甲午日，重申前命，允许他佩剑穿鞋上殿，上朝时不必快步行走，赞礼时不直呼其名。三月甲辰日，宋帝下诏晋升高帝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封给他10个郡作为旗公，备办九锡礼仪，加授远游官，地位在诸侯王之上，加赐相国绿色绶带。甲寅日，派人备办礼仪物品，策命说，朕因为不善，早年遭遇忧患凶险，继位的君主失德，这是史书从未记载的，他威虐轻慢五行，残害天下百姓，神气不宁，海水翻腾，威如雷卵，还不足以比喻，岂只是小婉的讽刺，蜀黎的悲歌而已。上天佑助黄宋，确实开启了明哲的宰辅，于是登上了寡妹之位，继承大业，您的崇高功勋和至极德行，震古绝伦。即使是伊尹辅佐殷商，霍光匡扶汉室，相比之下也微不足道。现在将要授予您礼仪典制，请静听朕的命令。当初袁粲、刘秉制造祸乱，党羽很多，王运不行臣道，举兵协从作乱。看那宫殿即将变成荒草，想到国家将被仇敌割裂。在这个时候，人们没有坚定的意志。您奋起赴难，超然奋发。登上战车警戒道路，手持金板在前开路，指挥军队一零，兄党就像冰一样溶解。这是霸业的基础，秦王的开始。薛安都背叛，窃据徐州，竟敢率领乌合之众，欺凌虐待怀普百姓。索而愚昧悖逆，与他同恶相济，天意不显，背顺归逆。北方边境的百姓突然陷入涂炭。您受命于宗庙，京城贯日，持节于军门，气冲霄汉。破釜之劫，斩获的敌师遍野。石梁之战，擒获其首领。保境安民，江洋秩序安定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张嫣迷妹，不顾念本朝，从南方地区出发，图谋东下，暗中派兵潜入，企图趁人不备。当时江福一带尚未平定，黄土屡遭挫折。您忠诚慷慨，在险境中更加光明，以少胜多，所向披靡。朝廷没有东顾之忧，闽越有来苏之庆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匈奴野心勃勃，侵略边疆，丑恶的劫人嚣张，势力震动彭城、泗水。您奉命讨罪，清晨早起出征。兵车刚交，妖分及时荡敌，吊唁死者，抚慰伤者，大力宣扬皇恩，使我淮、肥地区重新沾受盛大的教化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从此以后，贤允更加猖獗，像大猪长蛇一样再次窥视中原。而世事相继，出兵已久疲惫，脚程高垒，指日可下。您顾念王室，发愤忘食，亲自穿上铠甲，视险如夷，分江划界，开创青州、兖州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贵阳王依仗部众，轻率的问鼎之轻重，列冠回冕，把本色圆。烈火焚烧王城，飞箭射向军屋，诸侯忧虑惶恐，元帅无人主持。您暗箭凝神，奇谋贯世，持矛指挥，懦夫变成勇士。短短两夜之间，宣扬平定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皇室多难，祸端起于藩王，建平王失策，兴兵内反。您指挥六军，一行于色，议事未过十天，诸方安宁太平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苍梧王肆虐，天下糜烂，滥施刑罚以惩其欲，谁是无辜的？百姓相互悲叹，朝不保夕。高祖的基业已经沦丧，文帝、明帝的鬼范谁来继承？您元考英， 汉之义，尽尊位，尽之典，屈尊以渺小之身入朝奉祀宗庙，七庙清净安宁，九曲恢复正道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袁灿、刘炳怀有二心，成为祸乱的开端，奸谋暗构，危机暗中发作，占据石头城，意图进犯宫阙。您神谋内蕴，双峰外举，妖分得以澄清，国运愉悦和睦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沈攸之包藏祸心，岁月越久越明显，封木柴生，依仗兵力，安于残忍，于是息故，遥远如同一隅。而经营刚刚开始，九伐之行未深，他长恶不圈，终于逞其凶逆。您十月出关，宁威江殿，正气与白日同辉，明略与秋云尽爽。志意所感，人们百倍同心，多年逃窜的罪犯，一朝被戮，举普安流，章台顺轨，这又是您的功劳。您有拯救天下的功勋，再加上明哲之德，道义庇护生灵，志在匡正宇宙，竭尽全力，魏王勤劳，险阻艰难都已尝遍。至于缔造宗庙社稷的辛劳，开创万物资始的恩泽，如云布雾散，光照六幽，辅佐正义人，永清四海。因此巨草在郊原飘香，景星在银河垂光，远方之人叩关慕义，荒服之民通过翻译前来朝贡，浩瀚遥远，无法用言语形容。朕听说祭祀表彰德行是前代帝王的盛典，尊崇封立侯伯是历朝共通的制度，所以大禹成功，赐予玄龟鸡蛋，宣明哲德，受封屈服，有时改换佩玉以弘扬封教，有时分封土地以宣扬教化，礼仪超越常规，恩宠冠于群臣。到了齐桓公、晋文公，车服也有特殊的规制。现在您的功勋业绩超越前代先烈，而褒奖赏赐却缺于旧章，古今之道何其不同，静心赞叹，确实有缺憾。现在晋寿相国以青州的齐郡、徐州的梁郡、南徐州的兰陵、鲁郡、琅琊、东海、晋陵、义兴、扬州的吴郡、会稽共十个郡，封您为齐公，赐予这片黑土，用白毛包裹，建立您的邦家，以建立种社。这实在是江上的旧风，世代作为盟主，统领后殿，遵循旧制。过去周赵建国施宝兼任，毛毕之归入朝做亲事，内外的恩宠同于往昔之归。现在命使持节、兼太尉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司空、卫将军、于都县开国侯楚彦回，授予您相国印绶，齐公喜服。持节、兼司空副、守尚书令王僧虔，授予您齐公毛土，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，主使符第一至第十左。相国卫总百官，至位超过三公，直随礼仪，号随事改。以相国总领百官，去掉陆尚书的称呼，宋桓所假借的节、侍中貂蝉、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绶、晋灵公印册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牧、南徐州刺史照旧。又加授您九锡，请静听后命。因您执礼红绿，一犯天下，远近一体，人民各安其业，所以赐给您大路、荣禄各一辆，黑马四匹。您尊崇农事，所保为谷，王府充实，百姓繁衍，所以赐给您衮冕之服，配以赤系。您自身谦逊，以道义引导万物，荣助众品，无不和悦，所以赐给您宣献之乐，六艺之舞。您辅佐王政，声教远播，蛮夷竭尽欢心，回头内附，所以赐给您诸户以居。您明察人伦，澄清精卫，官职任用贤能，因才得以举用，所以赐给您那辟以灯。您保佑皇朝，以身作则教化下属，防微杜渐，众生以此为法，所以赐给您虎贲之士三百人。您以刑御奸，以德御邪，君轻无将，将则必诛，所以赐给您府月各一。您如凤举四维，龙腾八表，威灵所镇，异类同归，所以赐给您铜弓一张，铜石百只，卢弓十张，卢矢千只。您清晨思考，恭敬祭祀，孝敬之众，一改神灵，所以赐给您句唱一友，配以归赞。齐国设置丞相以下官员，恭敬遵循旧制，前去清灾，尽服朕命， 经纬天地，光大宏业，显扬您的伟大德行，阐扬我高祖的美好之命。”高帝三次辞让，公卿们敦促劝请，于是接受。丁四日，下令赦免齐国境内死刑以下罪犯。宋帝诏令齐公在十郡之外可以随意任命官员。因齐国出谏，赐给钱500万，布5000匹，绢5000匹。任命太尉左长史王翦为尚书右仆射，兼任吏部。四月癸酉日，宋帝又下诏晋升齐公为王，以豫州的南梁、陈、颍川、陈留、南兖州的盱眙、山阳、秦、广陵、海陵、南沛，增加王封为20郡。派司空楚燕回奉册书授予喜服，改立王赦，其余照旧。丙戌日，命令齐王官用12流，树立天子旌旗，出行清道警戒，乘金根车，驾6马，备50副车，设置矛头、云喊、乐舞用8役，设置中距弓弦。王世子立为太子，王女、王孙的爵位任命全部依照旧制。辛卯日，宋帝因隶属在齐，于是下诏禅位，当天退位到东狄。壬辰日，派使者奉册书说：“自尔齐王，上古初开，万物纷纭，开启日月以照万物，立君主以统治百姓。至于荣城大庭之事，伏羲五龙之时已不可详之。自皇帝以来，典籍所记大致可说的，没有比尧舜更崇高的。他们掌握精绳而握天境，开启玉匣而总地位，德行美好光明，居地位至极，但七运有终结，归于禅让给贤能。所以大唐逊位，人们讴歌，有余依让，青云呈现光彩，遗风余烈，光照无边。汉魏因循不敢废坠，到了晋朝也遵循前代典制。过去我祖宗英明睿智，感通幽冥，末世不善，世代多难。只有王圣哲清明，光辉照耀天下，仁德养育众生，一争不服者，声教远播，荒服无忧，异类同归，华容一家。因此五色祥鸟来于轩庭，九岁家和寒芳于郊野，星象昭彻，除旧不新的符照已显，图谶标炳，寿终之意已彰，神灵眷顾，万民引领，朕听闻至道深微，只有人能弘扬。天命无常，止于有德者，所以仰观玄象，俯察群异，恭敬禅让神器，授予地位于您。四海困穷，天路永终，王您要真诚执忠，效法前代，以赴天下人的兴旺。命司求计告苍天，奏云门，而登元秋，届时承受大礼，永保宏业，岂不盛大。并命喜书派监太保司空楚燕回兼太尉，守尚书令王僧虔奉皇帝喜寿，寿终之礼全部依照唐于旧历。高帝坚决辞让，宋朝王公以下陈留王刘灿等到门前陈请，高帝仍不答应。齐国世子卿士以下坚决请命，兼太史令将坐将陈文健上奏天福瑞应，并说汉朝自建武至建安25年196年而禅让给魏，魏自皇初至咸熙2年46年而禅让给晋，晋自太史至元熙2年156年而禅让给宋，宋自永初元年至生明3年共60年，都因六中六寿，六世抗魏，验证过去，推测现在，如此昭著，仅以直任，备臣浅见，福愿顺天时，因福瑞。两朝百官又坚决请命，尚书右仆射王翦上奏，接到宋帝诏书逊位，臣等参议，应择日受禅。高帝于是答应。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日，皇帝在南郊即位，焚柴告天说：“皇帝臣萧道成，仅用黑牛，昭告于皇皇后帝。自生灵诏始，设立君主，是为了阐扬吉泽，开创万物，行此大道。天下为公，天命无常，从前在于夏，受忠于上代，自汉魏以来，依让于中世，都焕然载于史册，记在典谟。水德既已衰微，世代多故，时来道成匡救之功，已度过艰难，大造于倾覆之际，再见屈宇，于是天人和谐，无不和会，于是养邪归运， 谨命属于贤能，因此即大命于朕身。辞让德兴不敢承继，至于多次，然而群公卿士、百官庶隐以及黎民贤者乃至百蛮，都说皇天眷命，不可故违。人神无统，不可空缺君主。畏天之威，岂敢不恭敬顺应大力？尽则吉日，前奉皇符，升坛受禅，祭告上帝，以达人心，布告万国，唯愿神灵享用。礼仪结束后，备好皇帝车驾，前往健康宫亲临太极前殿，宣布大赦天下，改换年号，赐给百姓爵位二级，文武官员职位二等，鳏寡孤独无法自存的人赐给谷物每人五斛，拖欠的租税和旧债不再征收，触犯乡论轻易、贪污淫盗的人一律赦免洗刷，清除以前的记录，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，长期服刑和囚禁的人特别加以原诱释放，被免官夺爵、禁锢剥夺功勋的人都按照旧典处理，封宋帝为汝阴王，在丹阳旧县修建宫殿，沿用宋的征朔、车骑服色全部依照禁，宋旧历尚书不用表，打表不称诏，宋的诸王都降为公，郡公主降为县君，县公主降为乡君，下诏将宋南康郡公降为县公，化容公降为侯，平乡侯降为伯，削减户数各有等差，以供奉刘牧之、王弘、何无忌的祭祀，追尊父亲为宣皇帝，母亲为孝皇后，陵墓称永安，妃子为昭皇后，陵墓称泰安。下诏因劫盗案被没入台府的家属全部赦免，凡负罪流放的人都允许返回本土。戊戌日，任命荆州刺史萧仪为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停止四方进献庆贺礼仪。己亥日，下诏二宫诸王一律不得经营屯邸、封占山湖，停止太官持玉税。庚子日，下诏宋帝后裔及藩王朱灵酌情设置守卫。五月丙午日，任命河南王吐谷浑石营为骠骑大将军，下诏宋氏的官阶品质酌情废置，有关部门奏请保留襄阳郡公张继儿等62人，罢免广兴郡公沈谭亮等122人，改袁嘉历为建元历。正月卯日举行祖祭，12月未日举行腊祭。丁未日，下诏说设招募取将、悬赏购市，本是权宜之计，从今往后可禁止招募。乙卯日，河南国派使者朝贡。丙辰日，下诏派遣兼散骑常侍12人巡视四方。己未日，汝阴王去世，这是齐朝的意愿，追谥为宋顺帝。辛酉日，诛杀阴安公刘燮等人。六月乙亥日，下诏宋末以来暴露的尸骨和毁坏的棺椁应当下令掩埋。庚辰日，备好法驾，奉七庙神主到太庙。甲申日，立其太子萧泽为皇太子，禁止各州郡进献庆贺礼仪，减免死罪以下刑罚，并重申前番赦免恩典100天。立皇子萧仪为豫章王，萧印为临川王，萧晃为长沙王，萧业为武陵王，萧浩为安城王，萧羌为鄱阳王，萧硕为贵阳王，萧建为广兴王，皇孙萧长茂为南郡王。已有日，将宋顺帝安葬在遂宁陵。秋七月丁未日，特赦胶州境内。丁四日，下诏南兰陵是故乡，长期免除租布。武进士王业根基给予免除赋税10年。八月癸四日，撤销陈留国。丁四日，立皇子萧君为衡阳王。九月辛丑日，下诏因二吴、义兴二郡遭水灾，减少今年田租。以四日，重新设置南蛮校尉官。丙五日，加司空楚彦回为尚书令。冬十月丙子日，立彭城刘印为汝阴王，奉宋后。己卯日，祭祀太庙。辛四日，汝阴王太妃王氏去世，追赠为宋恭皇后。己丑日，荆州天井湖出产棉，人们使用与普通棉没有区别。二年春正月戊戌朔日，大赦天下，任命司空楚彦回为司徒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翦为左仆射。辛丑日，在南郊祭祀。二月丁卯日，魏军进攻寿阳，豫州刺史袁崇祖击败并赶走他们。癸巳日，派遣大使巡视慰问淮、肥、徐、 豫边境特别贫困遭难的人。三月，白几国派使者朝贡，封齐王谋都为镇东大将军。下四月丙寅日，晋升高黎王乐浪公高脸号为骠骑大将军。五月，修建六门都墙。秋九月甲午朔日，出现日食。丙子日，如如国派使者朝贡。冬十二月戊戌日，任命司空楚彦回为司徒。壬子日，任命骠骑豫章王萧仪为司空。三年春正月壬戌朔日，下诏王公卿士推荐正直之言。丙子日，立皇子萧封为江夏王。二月癸丑日，撤销南蛮校尉官。下四月辛亥日，开始规定东宫臣僚对文喜公子良等用下官礼敬。六月壬子日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己未朔日，出现日食。九月辛未日，如如国王派使者想一同进宫位，贡献狮子皮裤者。乌程令吴郡顾昌玄因父亲顾法秀在宋太史中北征死亡，尸骨未归，而顾昌玄宴乐西游，与常人无异。有关部门请求加以轻易处分。丙戌日，设置会稽山阴县御城。冬十月戊子日，任命河南王世子吐谷浑杜义侯为西秦河二州刺史，河南王。十二月丁亥日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，命令散骑常侍于延等十二人巡视各州郡，观察风俗。四年春二月乙未日，皇帝身体不适。庚戌日，下诏宽恕都下囚犯各有等差，免除元年以前拖欠债务。三月庚申日，赵司徒楚彦回、左仆射王翦接受顾命托付。壬戌日，皇帝在灵光殿去世，终年56岁。群臣上谥号为高皇帝，庙号太祖。灵柩在东府前主登上龙舟。四月丙午日，安葬在武进泰安陵，在龙舟上完成族哭礼仪，内外恢复吉服。皇帝年少时就有大气量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深沉静默，常有统一天下之心。博学，善于写文章，擅长草书隶书，围棋水平第二品。虽然经历治乱险阻，但不荒废平素学业。即位后，自身不欲用精细物品，主义库中有玉戒岛，因担心助长奢侈之风，下令打碎。所有奇异物品都命令按例毁弃。后宫器物栏杆，以铜为装饰的都改用铁。内殿用黄纱帐，宫人穿紫皮履。华盖去掉金华爪，用铁回钉。常说，让我治理天下十年，应当使黄金与土同价。想要以身作则，移风易俗。性格宽厚，曾与直阁将军周馥、给事中楚思庄一起下棋，连续多局不疲倦。周馥竟按住皇帝的手，不许改变棋路。其宽宏大量如此。所著文章，下诏命中书侍郎江淹编次，又下诏东关学士撰写《史灵三十篇》，是类似魏文帝黄览的著作。起初皇帝十七岁时，曾梦见乘青龙上天，向西追逐太阳。皇帝旧墓在武进彭山，山冈相连，绵延数百里不断，其上常有五色云，又有龙出现。当时皇帝已显贵，宋明帝很厌恶，派善占卜的高陵文前往墓地占卜查看。高陵文先前是奉太祖，回来后谎答说不过出方伯而已，秘密告诉太祖说贵不可言。明帝心意仍不停止，派人践踏墓地，用邪术诅咒皇帝。后在其所立华表柱上忽然有龙鸣叫，震动山谷。明帝卧病，为身后事忧虑，多检除功臣，皇帝也受猜疑，常说萧道成有不臣之相。当时镇守淮阴，常怀忧惧，忽然见神人对皇帝说不要忧虑，子孙当昌盛。太史三年，宋明帝派前任淮南太守孙凤伯前往淮阴监督元会。孙凤伯先前与皇帝交好，这次出行皇帝与凤伯同侍卧，凤伯梦见皇帝乘龙上天，在下面抓龙角没抓住，醒来后叙述梦境，于是对皇帝说兖州当大庇生灵，而弟弟我不得参与。孙凤伯最终死于宋室。又有参军崔灵剑梦见天神对自己说，萧道成是我第十九子，我去年已使他受天子位，考自三皇五帝以下，受命次序到皇帝是第十九，即为领军。望气者陈安保见皇帝身上常有紫黄气，陈安保对王弘范说此人贵不可言。 所居武进县有一条道，相传说是天子路，有人说是秦始皇所游，有人说是孙氏救济。当时谣言说东城天子出，后来建安王刘修仁镇守东府，宋明帝惧怕杀刘修仁，而常关闭东府不居。明帝又多次前往，改代作伐，以压制王气，又派儿子安成王代替，即苍梧王败，安成王代立，当时人都说应验。数者推算，皇帝旧居武进东城村，东城之言指的就是这里。生明二年冬，延陵县祭子庙废井之北，忽然听到金石声，怀疑有异，凿深三尺得到废井，奔涌如浪。该地又有响声，即刻再凿，又得到一井，涌沸同样。井中得到一木简，长一尺，宽二分，上有凸起文字，说庐山道人张灵在拜，意却起居。木简非常坚硬洁白，字色黄色。瑞印图说，浪井不凿自成，亡者清净，则仙人主之。会稽单县有山，名叫刻石。父老相传说，山虽名刻石，而不知文字所在。生明末，县人儿习祖行猎，忽然见石上有文字，共三处，苔藓生于其上，字不可识，于是除去苔藓观看，其大石文说，此其者黄石公之化器也。立石文说，黄天兴，姓萧，字道成，得贤帅，天下太平。小石文说，刻石者谁？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风也。孝经勾命诀说，谁者起，是名将。将是皇帝小字。何洛趁说，历年七十水灭续，风云聚起龙陵举。又说，素素草成，道德敬备。按宋氏水德。义熙元年，宋武帝王业之始，到其寿命七十年。又趁说，萧为二世天下乐。按二世是主字。郭文举《金雄记》说，当父有作，素入草。亦说，圣人作，万物睹。当父有作，是说圣人作。王子年歌说，欲知其性草素素，谷中最细低头熟，林深假体永心服。谷中精细者，是道，即道。又歌说，金刀利刃其义之。金刀是流字，亦有简。孔子何洛趁说，夜河梁，色龙泉，消除水灾泄山川。水即宋，宋是为灾害，所以说水灾。梁也是水，夜河梁则行路成。消除水灾，除宋水是之灾害。河图趁又说，上参南斗第一星，下立草屋为紫亭，神龙之刚无同声，凤鸟即异硕淡鸣。南斗无分也，草屋者居上，萧自向。先前益州有山，古老相传叫其后山。生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，有沙门玄唱者在这座山建立精舍，那天皇帝登尊位。当月二十四日，荥阳郡人尹谦在嵩山东南角见天上落石，坠地石开，有玉玺在其中，玺方三寸。闻说戊丁之人与道居，肃然入草印天符，扫平河，落清魏都。又说皇帝运星，尹谦奉玺到雍州刺史萧赤府处，萧赤府进献。按宋武帝在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，神人说此是宋卜筮之数。三十二者，二三十也。宋自受命到禅齐共六十年。如此，则皇帝的福音如此。金贝禄，世祖武皇帝，名泽，字轩远，是高帝的长子。于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即位，生于健康县之清溪宫。将生产的当晚，孝皇后、昭皇后都梦见龙盘踞房屋，所以小字叫龙儿。十三岁时，梦见有人用笔画自己身体左右成两翅，又穿着孔雀羽衣裳在空中飞，全身生毛，头发长到脚。有人指皇帝所采地说是周文王之田。又在所住堂内得一枚玺，文曰皇帝行玺。又得一钱，文为北斗星，双刀双背，即有人形带剑。在南朝宋担任干县令。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反叛，他不服从命令。南康相沈素之把他关进郡狱，族人萧兴祖、门客桓康等人攻破郡狱救出他，于是他率领部署一百多人起义。 避难到揭阳山，有白雀飞来聚集，听到山中有清脆的声音，像漏刻的响声。又在山上堆石建成佛塔，旁边忽然长出一棵树，形状像车盖，清脆茂盛，与其他树木不同。他准备讨伐戴凯之，大宴士兵。那天非常炎热，他命令每人折取金条树枝遮挡阳光。话还没说完，就有云彩垂下阴影，正好遮住集会的地方，集会结束才散去。等到担任广兴相时，岭南长期干旱，河流干涸，商旅不通。他的部队到达后，没有下雨，而河水突然暴涨，于是得以顺利渡河。元徽四年，多次升迁后，担任晋西王镇西长史、江夏内史，代理颍州事务。顺帝即位，征召晋西王刘燮为辅军、扬州刺史，任命他为左卫将军，辅佐刘燮一起东下。沈攸之事件发生时，还没有得到朝廷的安排，他认为中游可以抵御敌人，就占据盆口城，做好战守准备。高帝听说后说，这真是我的儿子。在盆城挖壕沟时，挖到一枚大钱，上面文字是太平百岁。当时城内缺水，想引水入城。开始在城内挖凿时，遇到地下泉水涌出，像这样有九处，用水取之不尽。他上表请求向西讨伐，没有被批准。于是派遣偏师援助颍州，平西将军黄回等人都接受他的指挥。升明二年，事情平定后，升任江州刺史，封为文喜县侯。同年，征召为侍中、领军将军。不久加任都京畿诸军事。三年，又加任尚书仆射、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进爵为公，配给持剑仪仗二十人。齐国建立后，担任齐公世子，改加侍中、南豫州刺史，配给游骆车、鱼宝、鼓吹，增加持剑仪仗为三十人，以石头城为世子宫，官府设置二律以下官员，方省服饰规制，完全按照东宫标准，晋封为王太子。高帝即位后，成为皇太子。建元四年三月壬戌日，高帝驾崩，当天皇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征镇州郡令长、军屯营部，各自行丧三天，不得擅自离开职守。都邑城守、防备壮队一律不得返回。乙丑日，宣布先帝遗诏，任命司徒楚彦回录尚书事，尚书左仆射王翦为尚书令，车骑将军张建儿开府仪同三司。下诏说，丧礼虽然有固定制度，但先帝旨意一向崇尚简约，内官可以三天一次回宫哭吊，外官隔一天一次哭吊，以后有大丧都照此办理。丁卯日，任命前将军王焕为尚书左仆射。庚午日，任命司空豫章王萧仪为太尉。癸酉日，下诏免除拖欠的修成钱。从今以后，申明旧制。当初晋宋旧制，官员受任二十天就要送修成钱二钱。宋太始初年，军役大规模兴起，受任官员数以万计，军务紧急，事情来不及办理，从此令仆以下都不再输送。二十年间，积欠数额不可胜计，文书符节督促延切，扰乱各地，至此全部清除，百姓很高兴。夏季四月辛卯日，追尊穆妃为皇后。五月庚申日，以高皇帝配享南郊，高昭皇后配享北郊。六月甲申朔日，立南郡王萧长茂为皇太子。下诏延续壬戌年大赦恩典一百天。丙申日，立皇太子妃王氏。晋封文喜公萧子良为晋陵王，临汝公萧子清为庐陵王，阴城公萧子敬为安陆王，江陵公萧子茂为晋安王，之江公萧子龙为隋王，皇子萧子珍为建安王，皇孙萧昭业为南郡王。戊戌日，因水涝成灾，星象失常，定期审讯京城囚犯，各远方监狱委托刺史按时查判。健康莫陵二县平民加发赈济，务必周全。吴兴、义兴遭受水灾的县免除租调，任命司徒楚彦回为司空。秋季八月癸卯日，司空楚彦回去世。九月丁巳日，因国丧缘故停办国子学。辛未日，任命征南将军王僧虔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季十月乙未日，任命中书令王延之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二月己丑日，下诏说，延怀戍守将领、 长期在边疆劳苦，正月元旦开始，因沾受恩庆，可派遣中书舍人宣旨亲临宴会。以后每年如此。永明元年春季正月辛亥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壬子日，下诏内外百官，各尽职言，王公卿士各举所知。又下诏郡守县令的俸禄，本有固定标准，以往因边境敌寇告警，所以随时增减。如今疆域安宁，应给予优厚奖励，郡县城卫可以恢复田制。壬戌日，立皇帝萧睿为南平王，萧坑为宜都王，皇子萧子明为武昌王，萧子罕为南海王。望气的人说，新陵、楼湖、东府西边有天子气。甲子日，修筑清溪旧宫，建造新陵、楼湖院以镇压。二月庚寅日，任命征虏将军杨炯为沙州刺史，封阴平王。三月丙辰日，下诏因星象失常，阴阳失度，延长辛亥年赦恩50天，以期满之日为始。戊寅日，下诏各地在押囚犯，无论罪行轻重以及劫贼余党，长期徒刑关押的一律赦免。夏季五月丁酉日，车骑将军张继儿有罪被处死。秋季八月壬申日，北魏派人来聘问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派遣骁骑将军刘纂到北魏聘问。十一月己卯日，打雷。十二月乙巳朔日，日食。二年春季正月乙亥日，任命护军将军柳世龙为尚书右仆射，任命南兖州刺史晋陵王萧子良为护军将军兼司徒。壬寅日，任命新任尚书右仆射柳世龙为左仆射，任命丹阳尹李安仁为右仆射。秋季七月甲申日，立皇子萧子伦为巴陵王。八月丙午日，临幸旧宫，审理京城监狱及三署在押囚徒，酌情降罪或宽宥。戊申日，临幸玄武湖讲习武士。壬子日，扶南国派遣使者朝贡，并献上宋词。甲子日，下诏京城二县坟墓被毁坏的，随时掩埋；遗骸未入棺的，一并收敛埋葬；疾病困顿无法生存的，详细加以赏赐。冬季十二月庚申日，北魏派人来聘问。三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都城300里内罪应判重罪的将役等，其余暗赦令规定处理。三月甲寅日，派遣辅国将军刘纂到北魏聘问。夏季五月，撤销惠民冠。秋季七月甲戌日，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王僧虔去世。辛卯日，在益州设置平蛮校尉官。八月乙未日，临幸中堂审理案件。乙巳日，任命行探昌王梁弥协为河、梁二州刺史，封陇西公、探昌王。冬季十一月丙辰日，北魏派人来聘问。十二月，任命江州刺史王焕为尚书右仆射，改封武昌王萧子明为西阳王。四年春季闰正月癸巳日，立皇子萧子珍为少陵王。丁未日，任命武都王杨吉使为北秦州刺史。辛亥日，举行吉田礼，下诏宽赦死刑以下囚犯。甲寅日，临幸乐舞堂举行慰劳酒宴，赏赐王公以下在位官员绢帛不等。戊午日，临幸宣武堂讲习武士。二月丙寅日，刮大风，无星尤其严重，树叶都变红。即位日，立皇帝萧球为晋西王，萧炫为河东王。壬午日，派遣通直郎裴昭明到北魏聘问。五年春季正月戊子日，任命太尉豫章王萧仪为大司马，车骑将军晋陵王萧子良为司徒，骠骑将军临川王萧应、卫将军王简、中军将军王敬泽都以本职开府仪同三司。任命尚书右仆射王焕为尚书左仆射。辛卯日，赏赐孤寡老病者各有差别。夏季四月庚午日，在太庙举行盛大祭祀，宽免各囚徒。在此之前，在孙林刚建造商标馆，世人称为九日台。秋季九月辛卯日，皇帝临幸那里。冬季十月，开始建造新陵院。六年春季三月甲申日，下诏皇太子在东宫玄普园宣游堂审讯及三署徒吏。己亥日，封皇子萧子享为巴东王。夏季五月庚辰日，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表陈述设置之事，奏书进上后赐死。又有颍川人寻批也因直言劝谏， 借其他事被诛杀。六月辛未日，下诏削减州郡县送故书钱的规定。秋季七月，齐兴太守刘元宝在郡城壕沟中得到钱37万，都是轮编后直径1寸半，献上，皇帝认为是祥瑞，分赐公卿。九月壬寅日，在琅琊城讲习武士，演练水军和步兵。冬季十月庚申日，立冬，初次亲临太极殿宣读时令。十一月丙戌日，土雾布满天空，像烟一样进入人眼鼻，两天才停止。七年春季正月丙午日，任命镇南将军柳世龙为尚书左仆射，任命豫州刺史西昌侯萧鸾为右仆射。辛亥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，申明不养育子女的律条，如果有生子的，免除其父的赋役。壬戌日，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临川王萧印去世。戊辰日，下诏因各位大夫年资高，增加俸禄，供给现役人员。三月甲寅日，立皇子萧子岳为临贺王，萧子俊为广汉王，萧子林为宣城王，萧子明为义安王。夏季五月乙巳日，尚书令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王翦去世。甲子日，任命新任尚书左仆射柳世龙为尚书令。秋季九月壬寅日，北魏派人来聘问。冬季十一月戊申日，下诏平南参军严佑明到北魏聘问。八年春季正月庚子日，任命领军王焕为尚书左仆射。丁巳日，任命行百济王泰为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。二月辛卯日，零陵王司马药师去世。夏季四月戊辰朔日，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。六月己巳日，北魏派人来聘问。庚午日，长沙王萧晃去世。丙申日，大雷雨，有黄光布满天空，照在地上像金子。已有日，京城大风掀翻房屋。秋季七月癸卯日，下诏因阴阳失调、星象失常、太子患病，经过多日，可大赦天下。八月已有日，任命河南王世子秀留代为西秦和二州刺史，封河南王。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想反叛，派遣丹阳尹萧顺之讨伐，萧子想被处死。冬季十一月戊寅日，下诏酌情增加尚书成郎的俸禄。己卯日，改封宣城王萧子陵为南康王，立皇子萧子建为湘东王。九年春季正月甲午日，撤销平满府。辛丑日，在南郊祭祀，宽免京城在押囚犯。戊午日，下诏设生校尉裴昭明到北魏聘问。三月癸巳日，明堂发生火灾。夏季五月丙申日，林义国进献金席。丁未日，北魏派人来聘问。安成王萧浩去世。己未日，乐游正阳堂发生火灾。秋季八月己亥日，派遣司徒参军萧琛到北魏聘问。吴兴、义兴发生大水。乙卯日，免除两郡租税。九月戊辰日，临幸琅琊城讲习武士，观看的人全城出动，普遍赏赐酒肉。冬季十月甲寅日，北魏派人来聘问。十年春季正月戊午日，任命司徒晋陵王萧子良兼领尚书令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西昌侯萧鸾为左仆射，下诏增加内外有职务的百官俸禄。丙戌日，下诏已故太宰楚彦回、已故太尉王翦、已故司空柳世龙、骠骑大将军王敬泽、镇军大将军陈显达、已故镇东将军李安仁配享太祖庙庭。十二月乙巳日，派遣司徒参军萧琛到北魏聘问。十一年春季正月戊午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豫州刺史王敬则为司空。乙亥日，皇太子萧长茂去世。二月，雍州刺史王焕有罪，被处死。三月丙寅日，任命金子光禄大夫王彦为尚书右仆射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北魏派人来聘问。甲午日，立皇孙萧昭业为皇太孙，赏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位一级。五月戊辰日，因干旱缘故，京城二县诸方孤熟暂时禁止酿酒。秋季七月丁巳日，特赦南兖、兖、豫、司、徐五州、南豫州的溧阳、谯、临江、庐江四郡的三条各种拖欠旧债一并免除。延怀以及清继新归附的侨居百姓免除赋役已完毕的，在延长五年。在此之前， 北魏境内有谣言说赤火难流丧南国。这一年，有个僧侣从北方带着这种火种到来，火色比普通火略红且微弱，声称可以治病，无论贵贱都争相获取，大多验证有效。二十多天后，京城盛行这种火，人们都称它为圣火。皇帝下诏禁止，却未能阻止，用火酒沏住就能治愈疾病。吴兴人邱国斌秘密将此火带回故乡，同乡人杨道庆患虚症20年，依法施酒立即痊愈。这个月皇帝身体不适，移居延昌殿，刚登上台阶时，殿屋发出呜咽声，皇帝很不高兴。魏军即将到来，皇帝担心朝廷内外忧虑惶恐，竭力召集乐府演奏正声祭乐。戊寅日，病情加剧，下诏说生死大限，圣贤也难免，我年已60，还有什么遗憾？但皇业艰难，万机需谨慎，不能没有疑虑。太孙德性日益增进，国家有所寄托，子良应好好辅佐他，思虑弘扬正道。内外事务无论大小，都要与萧鸾商议。尚书是政务根本，全部委托王彦、徐孝嗣。军事边防策略委托王敬泽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王玄邈、沈文济、张圭、薛深等人。百官众僚各自尽职，谨慎侍奉太孙，不得懈怠。又下诏说，我死后身上穿夏衣和化天衣，纯巫膝倒夸，各种器物服饰都不得用宝物和织成等，只装副甲衣各一套，日常所配刀长短各两口铁环的，随棺入葬。祭奠之礼本在于诚心，灵前切勿用生祭祀。祭祀只设饼、茶饮、干饭、酒釜而已，天下贵贱都按此制度。为安葬前，每月初一、十五设素食。陵墓是万世所居，我一直遗憾修安陵不够称心，如今可用东边三处地中最东边的那块安葬我，名为景安陵。丧礼务必节俭，不必烦扰众人。百官停止每日6次入宫哭灵，初一、十五和祭祖日仍按旧例。各主位及6宫都不必随行到陵墓。内殿奉华、寿昌、药陵3处是我所改建的。贵为天子，富有4海，寝居之处不能过于简陋。我认为这些是奢俭适中，切勿毁坏。显阳殿的玉像诸佛及供具，按别册办理，可进行礼拜供养。凡有功德之事，可专在此处进行。从今以后，公司皆不得出家为道，也不得建造塔寺，以宅地为精舍，一律严加禁止。只有年满60，却有向道之心者，听凭朝中贤臣选拔，另有别诏。各种小赏赐及宫内处分，也有别册。内外禁卫及劳苦功高的主帅、进士，全由萧慎酌情安置使唤。当日皇帝在延昌殿去世，终年54岁。群臣上谥号为武皇帝，庙号世祖。九月丙寅，葬于景安陵。皇帝刚毅有决断，政务总揽大局，以富国为先，颇为喜好游乐宴饮、雕饰华丽之事，但常说对此感到遗憾，未能立刻戒除。临终时又下诏说，所有游乐费用应当停止，从今以后远近进献务必节俭，不得越界营求，互相攀比奢华，经营粮食丝绸，以使百姓困苦。珠玉玩物败坏风俗尤甚，严加禁绝。史论说，齐高帝奠定基业之初，武略暗失，太史年间开运，大力拯救时间，到苍梧王暴虐，朝廷内外怨愤，百姓恐惧，命悬旦夕。权变之道既行，兼济天下，大功震主，戾气难以戒人，群臣协力，实怀尺寸之望。岂只是天意厌弃水德，宋本就人心向往穆德，其归功于贤能，事态至此。武帝，其武帝创业之初，公参左命，虽是继位之君，实则艰难，玉滚垂流，身存正典，文武任官，不改变旧章，民罚厚恩，皆有己出。外表无尘，内朝多安，既要事务平顺处理，进贡有常，府库内充实，百姓少劳役，公事院囿不足以伤财，安乐延年，众民同享，也是有其的良主。据其梁记载，都说萧何出自萧何，又编入御史大夫萧望之作为先祖次序。 考察，萧何与萧望之在汉代都是勋德之臣，但萧望之本传并未提及此说，其实所书便与实录相违。近来秘书监严师古博考经籍，注解《汉书》，以纠正其谬误，现在随之改正删除。